下面请允许我说一些同文本内容不完全有关的话。海边的卡夫卡是我在距作者最近的地点翻译的。原著2002年9月出版，我同年10月抵达东京，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之邀在东京大学访学一年。11月9日着手翻译，一年1月6日初稿译毕，12日校毕。三天后的1月15日，如约到村上春树事务所去见这位世界知名的日本当代作家。村上春树的事务所当时位于东京港区南青山的幽静地段，在一座名叫 Denmark House 的普普通通枣红色六层写字楼的顶层，看样子是三室套间，没有专门的会客室，进门后同样要脱鞋。我进入的房间像一间办公室或者书房，不大，铺着浅色地毯，一张放着计算机的较窄的写字台，一个文件柜，两三个书架，中间是一张圆形黄木餐桌，桌上工整地摆着上海译文出版社大约刚寄到的样书，两把椅子，没有沙发茶几，陈设极为普通，和我租住的公寓差不多。村上很快从另一个房间进来，尽管时值冬季，他却像是在过夏天。灰白色牛仔裤，三色花格衬衫，里面一件黑 T 恤，挽着袖口，露出的胳膊肌肉隆起，手相当粗硕，头上是小男孩发型，再加上偏矮的中等个头，的确是一副永远的男孩的形象。就连当然已经不很年轻的脸上，也带有几分小男孩见陌生人时的拘谨和羞涩。他没有像一般日本人那样一边深鞠躬一边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握完手后和我隔着圆桌坐下，把女助手介绍给我。村上问我路上如何，我笑道东京的交通情况可就不如您作品那般风趣了，气氛随之放松下来。交谈当中，村上不大迎面注视对方，眼睛更多的时候向下看着桌面，声音不高，有节奏感，语调和用词都有些像小说中的主人公，同样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笑容也不多。我称赞他身体很健康时，他才明显露出笑容，很难想象他会开怀大笑，给人的感觉较之谦虚和随和，更近乎本分和自然。我想他大约属于他所说的那种心不化妆的人。他说过，最让人不舒服的交往对象就是心化妆的人。他的外表应该就是他的内心。我下决心提出照相，我知道他一般不让人照相。他意外痛快地答应了。自己搬椅子坐在我旁边，有女助手用普通相机和数码相机连拍数张。我给她单独照时，她也完全没有推辞。左手放在右臂上，对着镜头浮现出其他几张照片几乎见不到的笑意。我问了她几个翻译海边的卡夫卡当中没有查到的外来语。接着，我们谈起翻译。我说她翻译的作品始终很愉快，因为感觉上、心情上、文笔上和他有息息相通之处，总之很对脾性。他说他也有同感，村上也是翻译家。倘若原作不合脾性，就很累很痛苦。闲谈当中，他显得兴致很高。一个小时后，我说想要采访他，他示意女助手出去，很认真地回答了我的提问。不知不觉又过去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我请他为预定四月底出版的中译本《海边的卡夫卡》为中国大陆读者写一点文字。他爽快地答应下来，笑道即使为林先生也要写的。我起身告辞，他送我出门，走出几步我回头看了他一眼。村上这个人没有堂堂的仪表，没有挺拔的身材，没有洒脱的举止，没有风趣的谈吐，衣着也十分随便， 即使走在中国的乡间小镇上，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这个文学趋向衰微的时代，守护着文学故土，并创造了一代文学神话。在声像信息铺天盖地的多媒体社会，执着地张扬着语言文字的魅力。在人们为物质生活的光环所陶醉、所迷惑的时候，独自发掘心灵世界的宝藏。在大家步履匆匆、急于向前赶路的时候，不声不响地拾起路旁遗弃的记忆，不时把我们的情思拉回某个夕阳满树的黄昏，某场灯光斜映的细雨，某片晨雾迷蒙的草地和树林。这样的人多了，怕也麻烦，而若没有，无疑是一个群体的悲哀。回到寓所，我马上听录音，整理了访谈录，其中特别有启示性或者有趣的是以下四点。第一，关于创作原动力，我问他是什么促使他一直笔耕不辍，他回答说，我已经写了20多年了，写的时候我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在社会上，我们都是不自由的，背负种种样样的责任和义务，受到这个必须、那个不许等各种限制，但同时又想方设法争取自由。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让灵魂获得自由，这是贯穿我整个写作过程的念头。我想读的人大概也会怀有同样的心情，实际做到的确很难，但至少心情是可以自由的，或者读那本书的时候能够自由。我所追求的归根结底大约便是这样一种东西。第二点，关于孤独，我就作为其作品主题之一的孤独加以确认。村上应道，是的，我认为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人们总是进入自己一个人的世界，进得很深很深，而在进得最深的地方就会产生连带感，就是说在人人都是孤独的这一层面产生人人相连的连带感。只要明确认识到自己是孤独的，那么就能与别人分享这一认识，也就是说，只要我把它作为故事完整地写出来，就能在自己和读者之间产生连带感。其实这也就是所谓创作欲。不错，人人都是孤独的，但不能因为孤独而切断同众人的联系，彻底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应该深深挖洞，只要一个劲儿地往下深挖，就会在某处同别人连在一起。一味沉浸于孤独之中，用墙把自己围起来是不行的，这是我的基本想法。第三点，关于诺贝尔文学奖，我问他如何看待获奖的可能性，他说，可能性如何不太好说，就兴趣而言我是没有的，写东西我固然喜欢，但不喜欢大庭广众之下的正规仪式、活动之类。说起我现在的生活，无非乘电车去哪里买东西、吃饭，吃完回来，不怎么照相，走路别人也认不出来。我喜爱这样的生活，不想打乱这样的生活节奏。而一旦获什么奖，事情就非常麻烦，因为再不能这样悠然自得地以匿名性生活活下去。因为再不能这样悠然自得地以匿名性生活下去。对于我最重要的是读者，例如海边的卡夫卡一出来就有30万人买，就是说我的书有读者跟上，这比什么都重要。至于获不获奖，对于我实在太次要了。我喜欢在网上接收读者各种各样的感想和意见，有人说好，有人说不怎么好，回信就此同他们交流。而诺贝尔文学奖那类东西政治味道极浓，不怎么合我的心意。第四点， 关于中国。我说，从他的小说中，可以感觉出对中国、中国人的好感。问他这种好感是如何形成的？村上回答说，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父亲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短时间去过中国，时常对我讲起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是很有缘分的。我的一个短篇《去中国的小船》，就是根据小时在神户的时候，我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最后，我问他打不打算去一次中国，见见他的读者和村上迷们。他说，去还是想去一次的。问题是，去了就要参加许多活动，例如接受专访啦、宴请啦。而我不擅长在很多人面前亮相和出席正式活动。想到这些，心里就有压力，一直逃避。相比之下，还是一个人单独活动更快活。以上四点之中，我以为尤其值得欣赏的是第一点，关于灵魂自由的表达，让灵魂获得自由。的确，村上的作品没有气势如虹的宏大叙事，没有雄伟壮丽的主题雕塑，没有无懈可击的情节安排，也没有指点自己走向终极幸福的暗示或承诺，但是有对灵魂自由细致入微的体察和关怀。村上每每不动声色地提醒我们，你的灵魂果真是属于你自己的吗？你没有为了某种利益，或主动或被动抵押甚至出卖自己的灵魂吗？阅读村上任何一部小说，我们几乎都可以从中感受到一颗自由飞扬的灵魂。可以说，他笔下流淌的都是关于自由魂的故事。最后，我要对东京大学小森洋一教授表示感谢，他在东京郊外为我安排了合适埋头翻译的一套安静而宽敞的住房。翻译之初仍至晚秋，黄昏时分漫步附近河堤，但见日落乌啼，四野烟笼，芒草起伏，黄叶飘零，颇有日暮相关之感。而译稿父子时已是早春，窗外梅花点点，黄鹂声声，令人别有一番欣喜之情。还要感谢东京女子大学岛村辉教授的热情答疑，北京的严俊君在音乐方面的指教和责编沈维帆先生默默增加的注释也令人感激。而十年后此次修订当中，青岛的纪新君一一对照原文帮我查找漏误之处，在此一并致谢，也希望读者朋友不吝赐教。来函请寄266100，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我会在这里长久守候。2013年2月18日，灯下定稿。使青岛月明星稀，涛声依旧。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海边的卡夫卡》，作者日本村上春树，译者林少华，演播刘从。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